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九堂，我们要交通撒迦利亚书。首先我们看一下著者还有他的写作的实地。那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所以他把这个年份还有这个第八月呢都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撒迦利亚他是先知。那撒迦利亚呢他也是一位祭司，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像耶利米以西结，那他们也都是祭司然后是先知。那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纪念，所以他第一章第一节啊，其实很有意思哈。那我们如果是看下面的这个图表哈，它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然后呢，在这边我们认识到说，那义多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好，比利家就是耶和华祝福，然后撒迦利亚是耶和华纪念。所以如果我们把三个名字都把它连在一起，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连着三个名字呢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祝福耶和华纪念。那这卷书特别就让我们知道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祝福耶和华纪念。所以撒迦利亚书特别让我们摸着神的心，他向着锡安是极其火热的，他向着耶路撒冷，你看他那个心充满了爱，曾经他许可整个子民被掳，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是何等的伤痛，他的荣耀离开他的圣殿，离开圣城耶路撒冷。好，那他宁可让这些外邦来掳掠他的子民，然后叫整个圣殿都被拆毁，整个圣城都被毁坏。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是神他自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然后让他的子民能够归回。然后在大利乌王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他们重建圣殿，那在重建圣殿当中呢遇到了很大的拦阻。上次讲到哈该书，那我们就知道他和哈该两位先知呢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所以开始写作的日期可能哈该先开始一点点，那撒迦利亚稍微晚一点点，但是时间其实非常的接近。那同样的背景，一面呢都是他们要重建圣殿，但是因着外面的拦阻，所以他们就停工了。那一停工就停了有16年之久，所以这16年圣殿是荒凉的。所以哈该，我们上次交通到哈该书哈，他就讲到说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子，但是神的殿呢仍然是荒凉的，所以他激励他们要起来重建圣殿。那接续着我们看见撒迦利亚，那撒迦利亚呢他比哈该要年轻，他说预言比哈该要迟2个月，可是他侍奉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他们做工的地点都是在犹大。那我们看见撒迦利亚书他基本上你说可以分成2个大段，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那大利乌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王的呢？就是主前521年，所以他的第二年呢就是主前520年。好，520年，所以这边日期然后是第八月他开始，然后呢他大概后来他们花了4年的时间把圣殿建造起来，那大概是到了第四年呢就是518年主前哈。那在圣殿的完工呢是在516年之后了。 516年之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九到第十四章他没有写他的日期，他是在完工之后，完工是在516年，就主前516年。那在马太福音23章第35节，那这边呢，我们说主耶稣他讲到殉道者，他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他讲到这些殉道者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撒加利亚。那虽然我们看见说，诶，在马太福音他是巴拉加的儿子，但是呢，在撒加利亚书呢，他是比利加的儿子。那其实这两个呢，一个是希伯来文比利加，一个是亚兰语巴拉加，那原文呢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等于是同一个人的哈。所以在这里他讲的这位殉道者，那就是这一位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那我们在下面这个图表可以看见哈，他们被掳第一次是在主前605年，第二次被掳是在主前597年，第三次整个完全的被掳就是586年，在主前586年是整个被掳。那从第一次被掳到他的归回是536年，那这整个的中间的年数呢是70年。所以耶利米书他很清楚的就说，你们被掳70年，但是呢神应许他们还要归回。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是从他第一次是605年啊，这个主前605年第一次被掳，一直到他们的归回，在古列的王的时候，然后呢在520年圣殿复工，他们归回以后先是重建祭坛，然后呢再重建圣殿。刚刚讲到他们中间停工了大概有15、16年之久，然后后来复工完工是在516年。那我们就知道他整个的历史哈，整个的历史。然后这个是从犹大国亡于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后来是亡于波斯帝国，那最后呢是希腊起来哈。好，他写作的目的跟信息啊，你读，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因为他有很多的讲到这个不同的意象，好，很多的预表，所以有人讲说他是像是旧约的启示录。好，那我们知道读启示录呢也是有许多的预表，所以有时候读起来并不是很容易读，但是他讲到的信息呢，特别讲到圣殿，重建圣殿，然后建造圣殿，还有建造圣名。撒加利亚书的前一半啊，就是520到518年，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这一段呢，他特别就是实际的，就像哈该书一样，鼓励他们要把这个圣殿能够重建起来。那特别他们要摸着神的心哈，虽然这是一个外面的物质的一个殿，但是当他讲到说神怎么样为着耶路撒冷，为着锡安，为着他的永远的旨意，神的那样的一个大发的热心呢，其实今天我们读的时候都很清楚，先知所看见的远远的超过一个物质的殿，一个属地的殿，今天教会是他的殿，那他成为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成为其中的荣耀。那这些真的是讲到教会何等的荣耀，神他成为我们四围的火城啊，他是唯一的保护哈，他成为其中的荣耀。那我们看见说后半段呢，9到14章是在圣殿落成之后哈，虽然他没有写清楚的日期，那我们知道他写的呢是在这段之后。那讲到国家将来有美好的前途， 他讲到选民与圣殿，所以前段讲到选民跟圣殿，那后段呢是讲到弥赛亚和其国度。所以在这两个阶段他所写的，其实他的性质，他讲到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好，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先看一下，那前八章他主要是讲到意象还有信息啊，他的对象呢，特别就是为着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因为他们在重建圣殿呢，因为受到仇敌的拦阻，而百姓呢，他们停止了圣殿建造的工程，所以先知哈该、撒迦利亚，神兴起他们传达神的话。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候就这边就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建造的工程在这边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来激动他们啊，不能停止这个建造的工程，要一直直到他们把工作能够做完。那他们两位呢，哈该比较着重在圣殿的重建，就是实际外在的圣殿的重建，那撒迦利亚呢着重内在灵命的重建。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的重建的过程，除了重建圣殿还要重建圣民，除了外面的殿需要建造起来，里面呢灵命的生命呢需要建造起来。所以这两位先知他们传讲在同样一个背景，看起来外面是同一个目的，但是他们的性质事实上是有一些的不同。好，那后面的六章他讲的呢是讲到预言，前面的八章特别是针对着这些归回的子民，归回的子民或者又叫做渔民啊，渔民剩余的民。那这些归回的子民呢，通常在新约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所预表的就是得胜者，就是得胜者。那但是他们呢回来以后并不是就是完全的，他们代表着归回的哈是得胜者，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还是需要先知的话来激励他们。那后半段后面的六章他是为着整个以色列，他是为着列国，他是普世性的，所以他特别讲到末世的预言还有弥赛亚的应许，他鼓励警戒以色列跟列国。所以这些预言呢不只是鼓励，是应许，是荣耀的盼望，也是警告，是劝诫，那叫人有一个敬畏的心，要等候弥赛亚的来临。所以通常讲到弥赛亚的来临，那第一个就是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是弥赛亚的来临。那特别先知们呢，他们总是还要预言到更远，就是主他第二次的再来。好，在这卷书它的题材跟重要性，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它是称作旧约的启示录，因为它有许多的意象还有预言。那可以说是除了以赛亚书之外呢，旧约中关乎弥赛亚及末世预言它是最多的一卷书。它的部分是诗歌的题材，那部分呢是对话式的散文，那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那这卷书我们在第一次简介的时候就已经有列出来，在新约引用撒迦利亚书，好，那就认这边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很多新约引用它特别就是承认撒迦利亚书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就看一下它预表基督的地方，好，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神的使者，他是奉耶和华差遣， 那我们讲到说使者就是奉差遣，那今天说使徒呢也就是奉差遣的意思，那他是为使者为大祭司。那讲到神的准神就是以基督为标准，他在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神是照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建造，所以他的儿子是这一个准神，以基督为标准。当罗马书讲到审判的时候，他除了讲到说有律法的照着律法来审判，没有律法的呢照着是非之心来审判，照着良心来审判。那最后他也讲的照着福音，好，照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标准。那在这边呢，准神是以基督为标准。那讲到他是大祭司，他为全人类钉在十字架上。那特别在第三章第八节，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衣发出，所以大卫的苗衣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第四个，我们看见他讲到神的受膏者，点灯的金色油，所以他讲到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然后有油来供应。那这个是金色油，那特别他也讲到受膏者。那讲到主骑驴进城，这是在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通常君王他们要骑快马，骑非常雄壮的这个马来代表他的君王的身份，但是主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骑着驴驹子，他是谦谦和和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就引用撒加利亚书，那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谦和的君王，所以主来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这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他好像是一个仆人，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但是呢我们真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讲到这一个仆人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那样的一个低微谦和的生命，但是呢他却是那位掌权者。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你看在旧约里面，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是一个最低微的，是一个奴隶啊。那但是呢波提乏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谁是掌权的呢？是约瑟。那你们想到说像以色列中的这个小女子啊，是一个使女，是一个卑微的，也是一个仆人，也是一个像奴隶一样的啊。但是呢这个乃曼元帅这么大的一个元帅，他们两个地位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啊。小女子说一句话，元帅乃曼呢他有没有听啊？他就听了，对不对？他约在河里去洗七次啊。所以掌权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但是却是执掌的一个何等奇妙的那个权柄哈。主的生命是谦谦和和的。那第六个我们看见三十元的卖价，那我们知道卖主的犹大哈，他用三十元的这个代价把主卖了。在这边他特别就讲到，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他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好啊，这些都是预言到耶稣基督，他的肋被砸流出血与水，众人仰望所砸的。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这一段呢，其实第一个前面他后面还有一个应验的哈，就是讲到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以色列全家的得救。那然后呢，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这一个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还有启示录第一章，众人都要仰望他们所扎的。那在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一面呢是血的泉源，一面是活水的泉源，那把他们的污秽都能够洗净。在本家受伤，犹太人钉主十字架。那在十三章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所以主耶稣他是犹太人，那和他最靠近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对不对？从他亲友家中他所受的伤。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是在十三章第七节，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特别我们看见讲到主他走一条何等孤单的道路。第十一点，我们看见主再来哈米吉多顿，他的脚踏在橄榄山，然后讲到圣徒同来。那这一段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他降临在橄榄山上。所以主的降临呢，其实有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他在宝座，他将得胜者，就是男孩子，提到宝座，直接提到宝座。然后启示录就让我们看见天上就起了征战，然后主从宝座降到云里，空中云外。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教会被提，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也就是在吹第七号的时候，就是末次吹响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教会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然后呢，主从空中再降临到地上。所以在这一段呢，就讲到他降临在橄榄山上，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他脚踏橄榄山，那这个山呢，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那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我从我山的谷中逃跑。那所以这一段我们知道，最后在哈米吉多顿最后的大战呢，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神为他们开一条路，叫他们能够逃跑，叫他们能够得蒙保守，借着主降临，然后主降临的荣光把仇敌废去。以色列全家得救。刚刚我们讲了，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今天犹太人绝大部分他们还是不接受，不相信弥赛亚，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到。那但是有一天全家都要得救。那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不是第十一章第二节，他给我们看见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他叫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第三十三个，我们看见他做全地的王，他夺回撒旦的掠地。那在整个最后呢，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所以他的范围已经都扩大，不只是为着犹太人，整个讲到列邦，讲到万民都要来敬拜。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那这一段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讲到撒迦利亚书预表到基督的那这些地方。第四个大段我们就要看要词还有要节啊，在这卷书里面很多都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一句话开始万军之耶和华说，就在这句话的结束呢，它又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表示说这几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像主耶稣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就是这句话就是很重要。那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有51次，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火热，火热，然后耶路撒冷。好，那要节，这些要节其实还没有完全列出来，很多这些要节呢，每一节它可以成为一篇非常宝贵的信息，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不同信息的纲要，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很多时候先知所传的话，那让我们认识到摸着了神的心。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刚刚有讲，你看他开始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呢下面就说什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中间是几句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转向神这个是关键。撒迦利亚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告诉这些归回的子民要转向神，要转向神。那很多时候你读到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是呢当你看实际神在做事的时候，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神的心他已经转向我们。好，古列王会让这些犹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啊，是神激动古列王的心，是神在那里主动的开始做这件事情。也许你还没看见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怎么样转向神，然后神开始做这些事情。神他爱他的子民，所以在神那里呢他那样的迫切有一个行动。那当然今天他要得着器皿，他要得着他的子民今天愿意归回，时候到了我们就看见事情就照着神的心意能够成就。神做事他第一步总是在那里等候，他要得着器皿，得着器皿然后他能够做事。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则，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一章第14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心里极其火热。所以相对当初神他的荣耀离开他自己，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他的圣殿，那一步一步的那样的依依不舍。但是呢在这里实在说到神的心啊，他离开是不得已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就在那个些地方拜偶像，然后先知屡次的来劝他们，他们都不听。所以很多时候神不得已只能让审判临到他的子民，他宁可受到极大的羞辱，宁可让这些子民呢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恩的意念。其实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就让我们看见神的那个火热，那个爱，他向着锡安心里是极其火热。所以你看见虽然被掳了，但是神借着外邦，借着这些残暴之民，其实做成了非常宝贵的工作，偶像和他们再也没有相干， 你看见这些子民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一直到今天，他们不再拜偶像，不再拜偶像。那这是非常奇妙的工作啊！这个我们说，只有向神来敬畏，那我们摸着神的心，它是那样的火热。第十六节，第一章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思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那这边有几个必，你可以找到有四个必哈。所以如果把这个四个必，就是神必定要做成的工作，你把它列出来呢，其实它就是一篇非常宝贵的一篇信息。神必定他要做成这些工作，那我们就知道说，他今天回到耶路撒冷哈，他的殿呢必重建在其中，他的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准绳拉了，就是工程要开始进行。那我们知道建造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说今天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他在我们身上，个人身上，他都在这里建造，我们原是他手中的杰作，每一个神儿女都是他的杰作。那他不但建造我们个人，他要建造一个团体的，是他的圣殿，是他的圣城，这些都是预表到教会要被建造起来。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你看神向着他指明，摸我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今天你说我们好像有时候被人家碰一下啊什么，你还不会有很强的反应啊，你眼中的瞳仁啊，能不能被人家摸啊，你绝对有反应的，就表示说今天有人要来欺负他的子民，要来摸我们的时候，神是一定有反应的，因为神爱他的子民。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今天多少时候人觉得我有这个办法，我有这个学问，好多事情你可以觉得好像可以来依靠做成一些外面的工作，但是实际来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那他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在这个有一张图哈，就是他们在盖那个一个拱门的时候啊，那最终最上面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是这边所讲的这种石头，是最后你放一个石头，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石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孽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所以撒迦利亚书非常的宝贵，它有很多地方真的叫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向着耶路撒冷极其的火热。那今天神对他的教会，那真是极其的火热。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荒凉，我们看见教会大体的荒凉，但是求主真的让我们像回到像先知书哈，让神的话再来激励我们。神他向着教会的心是一直往前的，他向着耶路撒冷，他是极其的火热。所以今天一面在幕后的时代仇敌的攻击， 越来越猛烈，你看见很多的荒凉哈，是出于仇敌的攻击，他的诡计，但是神的心向着耶路撒冷是火热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起来向神呼喊，向神祷告，是摸着神的心，不是我们说借着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意啊，乃是因为你摸着了神的心，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是火热的，我们就为着这个来祷告，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第十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无二的。好，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些要节，应该还有其他的哈，那但是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些列出来，盼望弟兄姐妹这些话我们能够去思想，因为这些都摸着神他的心意。我们第五个讲到分段，分段，那撒迦利亚书呢，他有四次传讲信息，所以他的分段呢，如果我们说撒迦利亚书好像很多的预言哈，很不容易读，它的内容呢，你真的从头这样子读下来哈，也并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大概的分段，如果我们掌握得住，它有四次传讲信息，前面三次它都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在哪一年，好，在甚至哪一月哪一天，它都告诉我们，所以有四次的信息。那第一次的信息其实就非常非常的简短哈，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这是一个呼召，叫他们要转向神。那然后呢，我们看见第二次的信息，它重点是什么？有八个意象，八个意象啊，那这个八个意象是他们所，就说在每一个意象里面哈，他有让他们看见神的给他们的安慰，也看见神他所要施行的审判。那然后呢，他下面第三次传讲信息，那第三次里面呢有四篇信息，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哈。那第三次里面呢有四个信息。好，然后最后第四次就是我们刚刚讲说的第，其实它是叫做第九章到最后哈，叫第十四章。那这一段呢，它有两个末世，两个末世。好啊，所以呢，第一个是一个呼召，然后呢八个意象，四篇信息，然后两个末世。好，那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它整个的分段哈。啊，第一个是一个呼召，就第一次的信息，啊，第二次的信息呢，八个意象，啊，第三次的信息呢是四篇信息，第四次的信息是两个末世。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他在传讲之前呢，我们就会看见圣经节所讲的哈，所以你像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然后呢，神的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撒迦利亚，所以他开始传讲。那第一篇信息，第一次这个信息是在主前五百二十年，所以他呼吁百姓离开这个恶行恶道，哈，要回归，要转向神。那这篇信息是什么时候传讲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子传讲呢？那我们知道其实哈该已经传讲了信息，那哈该传讲之后呢，他们从停工已经开始恢复了建造的工程，那但是这些百姓呢，他们开始恢复建造的工程，他们还是继续遇到一些的挑战。那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你会想说，我今天如果为神来工作，那神必定应该是来祝福我们的， 可是他们等了半天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个祝福临到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试炼。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开始这个建造的工程，有一个挑战，你是对于建造神的家有兴趣呢，还是对于祝福有兴趣？那今天传讲祝福的信息，很多人都愿意来听啊，你只要信了耶稣，好，有病就得医治，你这个没钱神就给你钱，好，反正什么好处都有，好，你没有身份的，你信耶稣啊，主耶稣就会帮你预备，好，反正那很多人就来了。但是呢，那他们说我也要信，我也要受洗，好，可是呢，是不是都是像你所想的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好，那并不是说神不愿意赐福，或者说神不能赐福，但是我们今天讲说神有他的美意，他有美意不必测。所以主耶稣是在最艰难的道路上，人都弃绝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忽然欢乐起来，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看见并不是说环境都顺利的时候我们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是在遇到极大艰难的时候，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所以今天他们这些开始建造了，但是他们期待的呢，是神会祝福他们，会降下甘霖，会有丰收等等的哈。但是事实上却不然，先知要在这里给他们一个挑战，你们到底是要来建造，还是只是要来得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说，你要得祝福呢，还是要得这一位赐恩者？好，这两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宣信弟兄他有一首诗歌，前要的是祝福，今天呢要的是主自己，这两个差别太大了哈。那在这里就是他给他们的一个挑战哈。那神要在这里，神知道他们的心，所以神借着年轻的撒加利亚向百姓挑战，省察你们的心，省察你们的心，你们要归向耶和华。好，那第二次的信息是在11月24日，就是在主前520年大力乌王第二年，他日期是11月24日。那在这边他讲到说，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所以在这里就是第二次，好，所以他日期都跟他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一天24日，11月24日，他得到的这个意象啊，这么的丰富哈，所以你可能讲说，撒加利亚那一天可能都没时间睡觉。这8个这个意象，哇，每一个意象呢，其实都不是很容易明白，而且呢，今天你在读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它的意义在里面哈。所以他看见第一个意象，神的使者与乘马者的意象，讲到神查看眷顾选民，他要重施怜悯，他要重建以色列。他讲到四角与四将的意象，通常角都特代表能力，那这边的四角特别讲到这几个四个列强哈。那以色列呢，虽然被列强就是四角所代表的打散，但是神要审判除灭这些强国。所以你看见一个一个很特别哈，这么强的一个国家，哎，时候到了，他就被另外一个所灭了。好，你讲到说巴比伦，然后呢是亚述，好，然后呢是这个希腊，然后呢是罗马等等的，一路下来哈，那这个马代波斯，然后等等的，那我们看见说神在掌权，神在历史中，神在掌权。他讲到准神度量圣城的意象，圣城必定会复兴繁盛，耶和华神要亲自住在其间，他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他是其中的荣耀。他讲到第四个意象是约书亚蒙洁净的意象， 以色列得以除去污秽，在列邦中恢复祭司国度的侍奉。他的预表都有两个层次的哈，刚刚讲到一面呢是预表他们要恢复祭司的国度，原本没有在被掳之地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的敬拜哈，这样的一个侍奉，但是现在他们要恢复啊。另外也预表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金灯台与橄榄树的意象，讲到圣殿要被重建，恢复在列国中如灯台发光的见证，讲到飞行书卷行审判的意象。然后我们刚刚讲前面五个这个意象呢是安慰性的，从飞行书卷后面三个呢是审判性的。在飞行书卷讲到说神要用他的圣言来洁净百姓的罪，神的话来洁净，神的话来审判，那这特别讲到个人的罪。那他讲到凉气与妇人的意象，指出神要将以色列的罪恶从国中除去，这讲的国家的罪。那讲到四个马车的意象，他指到列国的罪神要审判除去，讲到全地的罪，个人的、国家的、全地的罪。所以这每一个意象呢都有它的预表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说刚刚讲的意义呢，它有历史的含义。那如果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个人的凌晨，讲到主他的保守和带导，讲到仇敌就是那个壮士被捆绑，讲到我们的蒙召决志，讲到我们赦罪分别为圣，讲到圣灵的内住掌权，讲到神他活泼的话语他对付我们的罪行，讲到圣灵十架对付罪性，讲到我们成为战士进入属灵的征战。所以通常我们讲到说凌晨有四个阶段，从得救城好讲到十架城，那我们从这几个阶段里面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属灵的征战城。那在这些呢，其实这八个意象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圣徒所经历的这些凌晨。好，好，那在下面他讲到弥赛亚作王的预言，以大祭司约书亚加冕来宣告弥赛亚的伟大的指示。那讲到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在于一生。好，第三个是第三次的信息，这是从七章第一节到第八章二十三节，这九月四日，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所以第四年就是主前五百一十八年，主前五百一十八年，九月的就是祭司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好，那这一段里面呢，他因着一个禁食的问题，从这个里面呢他讲了四篇的信息，那前两篇是责备性的，后两篇呢是属于安慰性的。我们看见说神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他们恢复了好像外面有许多的做法。好，那这个面对这里呢就讲到禁食，他们从被掳之地呢其实一年大概有四个不同的日子他们等于是要禁食，但是今天只是在外面变成一种形式，你好像做一件事情，里面呢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撒加利亚书这四篇信息就让我们看见神看重的是他们的里面，不是外面的形式，看重他们真正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今天神也是看见我们里面的实际的情形，很多时候外面所做的其实从旧约，从他们有律法一直到主他来告诉我们燔祭和赎罪祭，这不是他所要的。那今天很多时候人在外面所做的所表现出来的，在仪式上的形式上的，神他让我们敬拜呢也不是要看外面的，有灵和真实，心灵和诚实。那就是今天在这里他让我们认识到说这四篇信息有审判有责备 然后有安慰。他责备他们的虚假，责备他们一切的进食悲哀都不是真正的向着神。第二篇他讲到说责备他们的刚硬，因为他们刚硬不服，所以他们才被赶到列邦。第三篇讲到耶路撒冷必定要复兴，选民必定要归回，圣殿必须要必定会重建，祝福必定会重临。所以你看这几个必好，就是讲到神他的那个决心啊，他必定他有旨意是会完成的。第四篇信息，犹大家必欢喜快乐代替悲哀进食，且万民要同献主恩。好，那这是第三次的信息。那第四次的信息就是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其实它内容是两次的默示。在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哈德拉就是靠近大马色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第二篇的默示呢，在十二章第一节就讲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所以这边有两次说到这个默示。那一次呢是关于受膏的王被弃的预言，是讲到主第一次的来临。那第二个默示呢是关于被弃之王登宝座的预言，讲到主前面是第一次的来临，然后呢第二个默示讲到主第二次的来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四次传讲信息，第一次一个很大的呼召，你们转向神，神就转向你们。然后第二次的信息有八篇的意象，然后第三次的信息是四篇的信息，那特别责备他们，讲到他们只是在外表上做一些事情，没有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实际，然后讲到他们的刚硬。然后我们看见说最后神的那个默示，讲到主第一次的来，讲到主第二次的来。那这是撒迦利亚书，那我们求主真的是借着先知的话，今天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提醒我们，继续的责备也安慰我们。好，那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你真的是向着耶路撒冷，你的心是极其的火热。主，你的旨意是必定要完成，要重建，你的荣耀要恢复。主，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何等蒙福的儿女，愿意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你呼唤我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救我们脱离所有外面的，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那些冷淡的光景，叫我们所要的主乃是你的自己。主，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谢谢我们的主，借着撒迦利亚书你在我们的里面来说话，我们求主让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临到你的家，临到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